上个礼拜呢，我们把参考资料1至17啊，念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三道，把这个1至17啊，把它继续把它念完啊，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三道，三道呢就是苦、烦恼、业啊，就是慧业苦。道明能通，所谓道的定义啊，就是能通。此三根互相通啊，这三者之间呢、啊，平常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惑业苦啊，好像是一个环啊，一个圆圈，起惑就会造业，造业呢就会干果啊，然后呢受苦，而受了苦以后呢又起惑，更起惑啊，所以呢这个惑业苦啊是如同一个这个环一样啊，那么永远不会停止，所以这三个彼此之间呢都互相啊都会这样子的通达啊，所以叫做这个三道。那么下面呢是引用的是大经云啊，无名于爱，四二中间名为佛性。大波涅槃经啊，在这个上次写过了啊，超过了啊，超过了啊，在大经的南本的卷25啊，狮子吼菩萨品啊。那么上次这个只是抄啊，已经超过了。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啊。夫次善男子，生死本寂，本寂啊，其实就是源头啊，就生死的源头。凡有二种，一者无名，二者有爱。十二因缘里面，我们都知道无名行啊，然后呢是名色、六入、除受、爱取。所以呢跟这个无名跟这个爱之间呢、啊、有这个生死的，从是一直到出受，对吧啊，从是名色六入出受这五支啊，这五支啊就是这个苦果啊，就是果报。那么在经文啊，他是说这个两者的中间呢、啊，有生老病死之苦，就是苦报。但是这个苦报呢，是名中道，苦啊，就是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这个中道是有能力可以破除生死的。那么这个经文好像看起来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啊？这而中间不是生死苦报吗？怎么又是中道呢？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啊，看出去生死苦报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看出去生死啊，生老病死确实是真实的。所以我常要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面前这个麦克风，它是一个真实的麦克风，对不对？我看它就是麦克风，我的看法就是，如果换一位已经开悟了的人，他看这个东西是因缘所生，是这个空无自性，所以他看出去这个东西叫做空。那么请问，我看出去是麦克风，他看出去是空，谁是迷，谁是悟？当然是看空的人是悟者，是开悟的人，对不对？各位想想看啊，我们就举一个麦克风，桌子板凳都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切万象啊，身罗万象，任何取一样东西来，我看出去是万象，人家看过去是空。那么谁是迷，谁是悟呢？当然看空的人是悟。我看出去是他是真实的万象的人，就是迷。迷的人看出去 那反过来看生死也是一样，是吧？我们感觉这个中间是名色六入除受这五支是生老病死苦，是苦果，人家看出去是中道，那么谁迷谁悟呢？我们现在来学佛啊，来看佛典，我们的课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不对？各位要说修什么观，修什么观，修真如观也好，修法界观也好，他的这个课题就是这个，一眼看出去都是世间的大家的凡夫的看法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桌子，这是板凳，这是麦克风，那就是迷呀，不知道它是因缘所生啊。好，看这些物固然是空，看这个有情的正报，看有情的生死，看有情的种种的这个遭遇，何尝不是要求这个，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大波涅盘经啊，它里面告诉我们从无明到有爱中间的这个生老病死是中道，那是悟的人他们的境界，迷的人看出去都是苦。所以我们平常喊就是说，哎呀，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啊即是涅盘，这一种的境界都是悟了的人的境界，凡夫根本就是搞不懂，明明是这个生老病死苦，为什么是中道，为什么是大涅盘，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佛的课题，我们的功课就是这个。哪一天我们满眼看出去所有的一切法一切万象通通都是中道的时候，那就开悟了，是不是这样啊？理论是如此啊，没错的。那我们学了半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这个，对，这才是这个悟的人的境界啊，这才是开悟啊。如果跟我们凡夫的知见看法一样啊，都是认为一切法都是眼前看到的那种样子，那么永远就是迷惑颠倒，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过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份资料上面的三道，其实在悟的人看就是三德，就是法身，就是般若，就是解脱。我们凡夫迷惑颠倒的人看出去是惑业苦，悟了的人看出去就是三德，对不对？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常听到说，哎，佛眼里面看出去通通都是佛，一点都没错，对吧？通通都是法界，通通都是法性，通通都是真如，佛眼中看出去全部都是这个，凡夫眼里面看出去都不是，都看不到。好，我们回过来再看这个一至十七的这个地方啊，四二中间名为佛性，那么中间呢即是苦道啊，名为佛性者，名生死生啊即是法身，这是佛的境界啊。如同什么呢？指冰为水耳，冰啊是生死，比喻作生死，水啊比喻作法身。这个地方接下去烦恼道啊，三道里面的烦恼道啊，是无明啊爱取啊等等啊，但是名词为般若者，如同子心为火耳啊，又用比喻啊，那个柴火木心啊就是火，火就是智慧之火。业道为行跟有者 二支啊，这两支啊是业道啊，乃至于最严重的是无间业啊，无间业是最严重的这个恶业啊，要下这个无间地狱的啊。皆解脱相者啊，它的体性啊就是解脱啊，如啊，就用比喻来说啊，指这个细腹啊，腹为脱耳，这就是悟了的人的境界。看到这些业啊，业道就是解脱。此曰缘释，这是就这个缘教来解释的啊，即是而离也啊，即也可以解释作不离啊，不离开四相而这个悟到了这个理，这是圆教啊。平常我们说藏通别圆呢，是分为界内的不及，就是藏教四理不及啊，
界内的及，这个就是通教，界外的不及，这是别教，界外的及相及啊，这个及是什么意思呢？是四和离及不及。
所以现在是就原教来解释的话呢，及四而离，就是四离啊是相及啊，那就是而且是界外啊，界外界内呢以后我们再说啊。比较粗浅的解释，我们平常是说三界以内三界以外，但是其实是也可以这么说，三界以内是讲这个六道的这个断惑啊，六道的断惑的问题啊。那么三界以外的话呢，就指的是十法界的问题啊，从九界啊到佛界啊。那么断惑的部分呢，就是三界以内的界内呢，只局限于这个见思惑啊。界外的话呢，就有尘沙、无明这两种惑啊。讲到界外的时候啊，就有尘沙跟无明啊这两种惑。那么关于这个十种三法呢，就简单啊，抄一些资料啊，给各位做参考啊。如果各位还有想要这个更深入去了解的话呢，就要去看这个《金光明经选义》，还有这个《十疑记》啊，《十疑记》智利大师的《十疑记》啊。关于这些内容的这个出处啊，我在这一章1至17啊上面都有写出来啊，在大正藏39册。好，我们回到课本来啊。不过还要想到，还是要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个十种三法里面的后两种啊，三世跟三道啊，在平常啊，我们都把这个把它看成是世间的生死苦报和慧业苦，还有呢，三世呢也认为它是这个杂染的。虚妄为是嘛啊，但是呢，在原教来说不是这样子啊。原教来说，三世啊也是就这个他的清净的这个就是说翻染成净的部分所起的作用啊，所以从他的这个清净的部分去看的啊，去解释的啊，三世啊。那么三道呢，更是即是而离。就是三德啊，就是三德，从原教的这个立场去看啊。所以在十种三法里面，我们不要把这个三世跟三道啊把它看成是世间的，看成是杂染的啊，不要这样去看啊。好，我们回到课本142页啊。 那么在方等部里面的最后一部经啊，圣曼等经，圣曼经啊，这部经在大正藏的十二册，我这一支十三好像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啊，一支十三啊，这几部经啊，根据佛光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没关系，各位那个是要准备自己回去看的啊，因为那个没什么特别，好像看不懂或者什么，应该不会啊，那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而已。不过这一部经啊有一些特别啊，这一部经的这个主要的是讲圣曼夫人，这一位是女性的一位这个居士啊，女性的居士啊，而且呢，她这个说法啊，就是在家居士，是女性的在家居士啊说法啊，跟这个维摩经啊是男性的在家居士的说法呢，是两部这个代表性的这个经典啊，是非常特别。好，我们看课本啊。据云啊，圣曼世之后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啊，这个经名啊还蛮长的。下面是记啊，说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的他的这个夫人啊，就是莫莉夫人啊，招女圣曼，这一位这个女儿，她的女儿这位公主啊，是嫁到别的国家去的啊，所以已经出嫁了的一位公主啊。那么现在佛要来啊，所以呢就派人啊去把她招回来，招女圣曼回国见佛啊，回到这个波斯匿王这个国家啊，来这个见佛。这位圣曼的这位夫人她就很高兴，她就说记言啊，如来现世间，普为群生出，亦因名我等一速降此间。那么这个寄送呢很好懂啊，他就是希望能够赶快见到佛，但是呢跟经里面的这个文字啊有些不一样。这个圣曼经呢，在大正藏十二册啊，那么我也去查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译本，好像呢在另外是大宝积经还是什么的啊，是吧，好像里面有一个会，有一个圣曼夫人的这个会，圣曼的这个法会啊，那么是这个圣曼经的另外一个译本，可是呢这两个版本上面的寄送啊都没有这四句，所以搞不清楚这四句啊它是从哪里去抄来的啊。在大正藏十二册这一本的圣曼经上面的它的寄送呢是这个样子，在大正藏啊，它的这个文字是这样子的，这个寄送。那么课本上面这样的这个句子呢，不知道是从哪里抄来，意思差不多啊。说毕啊，如来现身令见，又说即赞佛啊，以及种种法啊，说种种法。他说的法呢，如来应可啊，故有是经也啊。那么简单的就说了一下这个大概这部经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主要的就是这个圣曼夫人啊说法啊，说法呢佛给他应可啊。那么这个是在家的女居士啊说法。这是佛经里面很有这个代表性。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好解释这个经题啊，圣曼这两个字就简单的解释到这里。 是人名，也是经名嘛。啊，下面呢解释方便有三。啊，这个方便有三呢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华严经书。啊，这个方便有三呢，啊，其实这位记的作者啊，天台宗啊，本身就有这个解释方便啊，法华经的方便品，那个方便啊，等一下我们再说啊，这个是最主要我们要记得的。但是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在座可能啊很多位已经听过，但是再听一遍没关系的啊。先讲这个课本上面这个三种方便呢，是根据华严经书啊，
确实
这个三种方便是根据这个华严经书啊。这个华严经书啊是清凉大师的著作啊，它是解释这个80卷的华严经的。各位请看一下这个第一哈，第一是无实全师，跟我们课本不一样啊。我们课本上面怎么说？第一啊是唯实师全，所以我在这个刊物表里面就把它改掉了啊，改成这样子。我觉得无实全师啊可能更好一些啊，其实内容当然是有一点这个相通的啦啊，差不多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啊。就是在法华经以前啊，在法华经以前所有的经典啊，譬如像阿含啊，譬如像这个有一些这个方等部里面啊，四教并谈等等的啊，它是对那些藏教通教的那些行者们啊，修行人啊，是并没有跟他讲到这个真如啦、实相啦、第一义啦、中道啦，都没有讲啊，只是跟他讲他需要的。所以是无实啊，就是没有那个大圣的所讲的第一义的中道之理啊，那些都不讲，所以无实，而用全师啊，就是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的这个喜好啊，他喜欢就讲那个给他啊，他适合学四谛就讲四谛，他适合学十二因缘就跟他讲十二因缘。他适合学这个四六度啊，就从四相上的这个六波罗蜜，那么就跟他讲这个四六度啊等等的啊。至于那个高深的啊，这个要成佛的、成圆教佛的那些道理是完全不说的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500比丘啊参与那个华严经的那个入法界品啊啊，在那个华严会上，他们如同是啊聋子，如同是哑巴啊，如聋若哑啊，就是听不懂啊，也没办法接受啊。所以呢，后来呢就开始从入院开始啊，就尽量讲这个比较浅的啊，讲这些浅的呢，深的部分呢先不提。所以这个是无实全师这一种的去巧方便啊，就是跟那个真理啊不是直截了当的就通达到那个最高的真理啊，而是这个要兜一个大圈子的啊，去巧方便啊，曲折啊，全巧啊，这样的一种方便啊。第二种的方便呢是离本无言，假言而言。譬如像我们学这个起心论的时候，说到这个真如啊，啊，这个名字，真如这个名字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指月亮的手指。啊，那个言说，那个名字，它本身啊，是为了让你去了解那个真正的这个道理，啊，并不是那个名字本身就是最高的真理。就如同我们讲火啊，讲火指的是另外的那个火，如果我讲的火就是真正的火的话，那我嘴巴烧掉了，对吧啊？
那只是一个指月亮的手指。所以现在讲真如，讲中道，这个言文字语言通通都是一种方便，并不是他那个道理的本身，这个叫做方便，这是大方便，就是已经接近到那个，就像起行论里面那个述记的时候讲，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啊吵杂得很啊，教室里面都是这样啊，喜欢大家在下面自己讲话，那么说不要讲了啊，比如说在上面讲不要讲了啊，不要讲了这一句话，让所有的杂七杂八的这个声音通通都停下来，而这一句不要讲了，这一句也不要，就是用真如的名啊，用种种的实相的名，或者是法界法啊、中道等等的，用这个名词把所有其他的不当的啊、不适当的这种的名词，统统都压下来啊，叫你停止，然后这个名字也不要。那么这个就是假言而言的这个是一个大方便的手段啊。最后呢，他是说全实无知，就是说全即是实，实即是全啊，这样子也是一个大方便。那么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书里面他讲的方便呢，有这三种，有这三种，但是呢他详细的解释呢，还这个在演义钞里面啊，随书演义钞啊，随书演义钞啊，随书演义钞卷二十七，对于这三种这个方便呢，他有解释啊。第一种的解释，第一种就是无实全失啊，他的。在演义钞里面的解释的文字是这个，这个临门三策啊，就是《法华经》的譬喻品啊，第三啊，譬喻品在大正藏第九册配记十二的下来，所以清凉大师说的这个故事啊，是《法华经》的故事。好，第一是这样子，再看第二啊，第二呢也是。引这个法华，所以清凉大师啊，他还是用法华经来说明这个方便啊。这是第二，第三啊，第三就是空不离开有，有不离开空啊。那么这样的说法啊，是最这个方便啊，这是最大方便的啊。也就是如来的方便知见波罗蜜，方便知见波罗蜜是就是。度化这个众生用，起行论讲什么叫做不思议业相，就是说对于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是最巧妙的啊，就哪怕是程度最好的，他都能够这个很自如的可以去这个教化啊。那么讲这些法的时候呢，完全空有啊，这个就是无知啊。不会有这个好像阻碍的啊，中间没有阻隔啊，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啊，两者之间让听的人完全能够听得懂这些道理啊。所以色有未识迷空，观空啊不疑，不疑就是不舍弃掉啊，不舍弃掉是。那么这个是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就是说度化众生的时候的一种这个方便啊，皆以具足啊，不思议的业用啊。那么这个是大方便啊。好，清凉大师讲的这个方便呢，是这样子的讲法的三种。那么现在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天台宗啊讲的方便啊。我个人啊不是说主观，我认为智者大师他讲的这个方便呢、啊、是最恰当啊，最能够让我们观念很清楚的啊，这了解这个一代佛教啊，
一代十教啊。那么在佛在这个从最浅显的阿含的这种的教法啊，就是藏教的教法，一直到远教的教法啊，它是透过哪一些方便啊？它那个层次啊，这在天台宗的判教里面说的这个方便呢，是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看看天台宗讲的方便啊，那么跟华严宗讲的这个方便呢，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好，我们先把这两条啊先来解释一下啊。那么根据这个法华文句啊，解释这个法华经的方便品，一开头的时候解释这个方便这两个字啊，智者大师有这个三种解释啊。我们先抄出来两种，还有一种等一下再写啊。第一种解释啊，方者法也，方便两字分开解释。什么叫做方呢？就是方法，就是方法。佛教化众生啊，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变者用也，方法虽然很多，但是要碰到什么样的众生，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他，要有这个筛选，有一个选择。因机说法，这个因机说法就是用的是顿的方式还是渐的方式啊？我们讲这个化仪四教啊，就其实就是一个啊这个选择啊，用顿还是用渐，还是这个用这个秘密，还是用不定啊，或者是用藏教的这个教法。用通教的教法，还是用别教教法，用原教教法啊？就说化仪四教也好，化法四教也好，佛在讲这个宣讲的时候，要看众生的根性，要选择哪一个法来教，选择就是用，采用哪一种方法很多，要采用哪一种。这个就叫做方便。好，我们看这个方者法也，变得用了啊，看记，这个就是妙乐啊，这是法华文句记啊。那么刚刚已经写了在上册的421页或者420页啊，哎，这两种版本呢，这个页码倒是差不多啊。这个湛然大师的这个文句记啊，解释这两句话说，初曰能用三教得名，能用三教得名就是这个用。哪三教呢？就指的是藏通别啊。这个三教大多数啊是采用的，还不用原教啊。这个方便用的是藏教，用的是通教，用的是这个别教，藏通别三教啊。用这样的三教去教化众生。能用的是这个三教，法是所用，那个内容就是所用啊，被用出来，用是能用，所以方者法也，这个法是所用，这个用是能用，用能用去用那个所用，去用到那些众生的这个法会上。好，智者大师的这个文句啊啊，括弧里面是文句记啊，这个就是还是文句的文字啊。法有方跟圆，这个法本身啊有方有圆，方指的是什么呢？三权，三权就是藏通别，方指的是藏通别，用比喻用了个方啊，不圆嘛啊，圆呢指的是一时。一时就是圆教，圆教是实教，藏通别是全教啊，三全一时，所以有方有圆啊，这个用个方啊表示还是有灵有角啊，那么不圆融啊。用有差会，这个字啊我本来以为要用读痴，参差不齐的痴，结果我查了字典啊，这个还是用差，差的解释就是差别不同，读差就是差别不同
那么读吃的话呢，参差不齐变成了，结果我觉得还是要有差别啊，差别不同啊，这个用啊有这个差别不同，以及会差跟会，会是什么呢？会的话呢是与体合气，会就是合的意思，合是什么意思呢？跟谁合呢？跟那个离体啊，跟那个离体就是最高的真理啊，能够合气。所以呢所谓的差别不同的话呢，跟那个体啊，跟那个离体啊还搭不上边的，是体外，根本就不跟你讲那个体，因为讲了听不懂，干脆不讲。讲到原教的时候才会讲跟这个体啊是合气啊。那么下面记得这个解释，虽具法用，虽然通通都叫做法跟用啊，三权一时通通都是法用啊，但是呢以偏妄缘，偏教是这三种，是偏教，用偏教去跟原教做一个对比啊，以偏妄缘，偏差而缘是会的，偏呢、啊、是差别不同，跟那个体、啊、是还有这个差别不同啊，缘呢才跟那个体呀 啊那个离体呀、啊、才会合合气的。会虽甚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的度化众生啊，虽然是会啊，跟缘是会的啊，要胜过这个三个这个偏教的这种的差别不同的，跟这个离体还差别不同啊。然会非差啊，用显非妙，这个会缘会跟三教的差，两者之间是决然是不同而对比的。各位要晓得，在前面的这个教法《法华经》以前的四教的教法，虽然原教跟那个理啊是会合啊，藏通别三教是跟理是差别不同的，就是还不搭的啊，完全不发生关系，但是这个缘跟前面的藏通别三教是截然不同，不同于法华经。法华经是什么呢？开权显实，对不对？把那个权经过了开显以后就是原教，这是第三种的方便啊、哦。现在这个不是，这个是原跟前面的三教是对立的，互相对待的，缘不是差，有没有听懂各位啊？缘跟偏呐、啊，偏是指前三教啊，藏通别是对立的啊，相对于前面的三教的偏，才显现它叫做缘，缘跟偏之间是完全相对对待的。跟前面的三教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对立的对待的，因为有前面的差才显现这个缘的，缘跟差之间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明然会非差，也就是然缘非这个偏，原教跟前面的偏教是毫无关系，而且是对立的啊，彼此对立的，所以不急，缘跟偏呐、啊，两者之间是不及，而且是对立啊，用显非妙，这样子的这个用不妙，虽然是缘啊，所以在这个天台宗的讲法是约不通夺，有一句话，这两句话以后我们会讲，前面一共有五个部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五十。五十其实就是五部，有华严部，有阿含部，有方等部，有般若部，有法华涅槃部。如果就部来讲的话呢，前面的缘呐、啊，它跟这个偏呐、啊、是对立的。虽然同样是原教，在法华经以前，所有的原教 如果就布来讲啊，这是不如法华经的。不如法华经的理由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啊，以偏妄缘呐、啊，偏差缘会啊，彼此是一个是啊，这个差别不同，跟那个离体，一个是跟离体是完全是契合的，但是呢，这个会合的这个圆教，跟这个差别不同的这些个偏教啊，虽然是它胜过它前面的四个部里面。原教虽然是胜过那个藏通别，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及啊，藏通别跟原教是完全不同的，不及，不同于法华经。法华经里面所讲到的偏跟圆是相及的，是开经过开权显实以后，所以法华经的原教跟前面的四个部里面的圆教来对比的时候，从部来讲的话呢，法华它的圆是胜过了前四部的圆，因为前四部的圆是这个问题，就圆教不是那个差别的偏教，它的用它所起的这种的用是非妙，这是就不而言，约不通通夺胜过前四部，所以叫做约不通夺。夺是什么意思？夺就是贬义，评价不高，对不对？贬义啊，贬义是吧？啊，是不是评价不高？啊，把它这个贬低了啊，本来都是原教啊，啊，《法华经》的原教。跟前面四部的原教同样是原教啊，啊，为什么要去就部来讲的话，跟前四部来比的时候，就要通通要把前四部的原教通通加以贬义呢？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的原教啊，它跟那个后那个偏教啊，彼此之间是不相及，这就不如这个法华经了。法华经的原教跟偏教是相即圆融啊，开权显实，所以那些个权教的即在法华会上通通变成了妙法，通通变成妙法，在以前不妙都是粗，但是在法华会上通通变成妙法，这是法华的圆教。而法华经以前的经典所讲的圆教跟那个藏通别是截然不同的，彼此之间不相及啊，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才叫做约不通夺。就五部里面，法华部、法华涅槃部这个原教胜过了前面的四个部，就原教来讲。但是呢，另外一种就是约教别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原教单独就原教来讲，不要去跟前三教来比的话，原教就是原教嘛，是成佛的教法啊。如果单就这个化法四教里面的原教来看的话呢，法华的原跟以前的啊原是无二无别，都是成佛的，这个叫做约教别语啊。所以就化华四教来，单纯的就化华四教来讲，法华的缘跟前面的所有经典所讲的缘是一样的，特别给他们加以赞扬赞美啊。这个是贬，这个是褒，是吧？褒贬嘛，两个对立的嘛，与夺啊，一个是褒扬称赞他，另外一个是贬义他，就不来讲啊加以贬义，就教来讲加以赞扬，因为原教是值得赞扬啊，成佛的教法。所以习缘跟真缘是无别啊，习缘
就是法华经以前的缘，跟经缘就是指的法华经的缘，是没有差别。这样的讲法就是约教别语，把以前的原教通通加以赞美，跟法华经的缘是一样的。可是就部来讲的话呢，就会不同了。前面的部里面有兼淡对淡，华严是缘兼别，阿含是淡说藏教，那么这个方等部是偏圆是对比的，半满偏圆都是对比的。那么般若时呢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不但是这样子的成跟杂不一样，而且还有这个问题。前面的圆教跟前面的偏教彼此之间是对立的，法华经的圆教跟这个所有的偏教是完全是这个圆融的，经过开显以后啊，通通都圆融。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圆跟，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评价，一个是贬义的，一个是这个褒美的赞扬的，这是第一种。关于这个方便里面的第一种啊，方则法也，边则用也啊。那么过去在法华经之前所用的这个教法呢，有藏通别圆，藏通别三教是偏教啊，当然是跟这个真正的中道实相这个理啊，可能是不及的，就是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料简的时候讲到这种的方便是各自其极。前面的这个教法譬如在阿含里面，声闻弟子就用四谛教去教他，对不对？转四谛法轮无比丘啊，然后呢让他能够证到四果罗汉，证得四果罗汉的时候呢，那他那个教法呢已经到顶了，各自其极。如果是他喜欢听十二因缘，就跟他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他能够证入到这个圆觉，就是辟支佛这样的一个果位，就已经到了顶了，各自其极。如果他喜欢学这个菩萨啊，学习这个四六度啊，然后就讲释迦牟尼佛的这一种的过去啊，在这个多少劫里来的修行的这个过程啊，六度的满相啊等等的啊，而且不断惑，说这个佛啊不断惑啊，因为断惑了就要这个灰生灭智啊，就要入无余涅槃了 啊要示现给这些声闻弟子看了。声闻弟子们都知道见识惑断掉以后就要入涅槃的，入了涅槃就是灰生灭智的啊。但是佛就跟他们讲的时候就讲这样子，他们喜欢听这个，而且佛不能够讲我已经断惑，断惑你就应该涅槃了，所以佛就跟他讲我没断惑啊，还是生死流转来教化众生啊。所以讲这个四六度的，讲这些菩萨的这一种教法，在这个藏教里面也有菩萨的这个菩萨圣这种的教法，但是这种的教法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过去生中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讲的都是方便，都不究竟。让他能够目标是什么呢？目标能够学到释迦牟尼佛啊，最后是要成佛的时候啊，就是在菩提树下啊，三十四心啊，顿断这个见思以及顿断习气，成这个就是老比丘像的这一种的这个藏教佛啊。所以呢，在过去所说的三圣之法啊，讲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 乃至于这个六度等等的这些法门是各自其极，跟那个真如实相有没有关系？跟那个第一谛有没有关系？毫无关系，只到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什么？他们的根性就是这个，只能用这样的方便法去教化。所以这第一种的方者法也，法是什么呢？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四六度法这些法，然后呢，看这个哪些众生啊根器是什么，然后就用这个法来教化，这个就是变，变则用也，用了这个法去教他，教他了以后呢，让他满他的愿，他自己要到三百由行就可以了，到了终点了嘛，各自其极。所以呢，在这个教法里面，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它的特质就是这个，各自其极，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二方便者门也，这个讲道门就有一个通进去的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叫做入实之门，这个门啊，这个根据妙学啊，跟着妙乐啊。根据妙乐啊，文具记哈、说三阶入实，这就不一样啊。这个不同于阿含的时候了，无论是在这个方等部，无论是在般若部，通通都是这个目标，所有的法啊，无论是讲藏，无论是讲通，无论讲别，藏通别的三教教法。通通目标是什么？要入实。所以那个藏通别的三种法都变成了门，讲清楚说明白啊，现在学的是不究竟的啊，目标远程的目标是要成佛的啊，是要悟这个中道实相的理的，中道第一谛啊，所以入实故名为门，这个门的意思就是能够通道实相。如今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个是法华经的法师品啊。这两句是法华经的经文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是法华经的这个经文。好，下面继说明彼习门啊，在过去所讲的这个三教，但是很清楚的表现那个三教那种教法是一个门，但云能通啊。可是呢，对于过去的时候呢，告诉啊说过去所讲的三种法通通都是能通，其实讲这个已经在法华会上啊，法华会上才讲过去所讲的三教之法都是能通啊，通入这个实相的啊。于今啊虚开，到了今啊，就是现在就是法华会的时候，需要开显，告诉他们过去所讲的都是通道实相的门啊。故云啊，开方便门啊，非为于彼以明开门。在过去没讲，没有讲要开，到了法华会根性成熟了，这个时候才讲啊，过去所讲的那些法啊，无论是这个藏，无论是通，无论是别，通通都是门啊。这个门通到哪里呢？通到实相啊，通到中道实相去的啊，所以到了法华会才开的。所以呢，第二种的解释方便者门也啊，第二种的解释，然后第三种我们把它抄出来。这个第三种解释啊，才是《法华经》的方便品的这个"方便"两个字的真正的这个定义。所以在方便品，《法华经》方便品的"方便"两个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方者密也，是过去所讲的不究竟的啊，秘而不宣的 过去所讲的那些啊三教之法啊，就是藏通别三教之法，通通都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所以叫做密啊。那个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变成妙眼，把它开显出来。以前所讲的全教的法，就是实教，就是真实之教，叫做开权显示，把过去的密经过开显变成了妙法。所以记啊，文句记说于习啊成密，为什么呢？没讲清楚，这个叫密，这个密啊是不讲清楚，佛没有讲得很透，这个叫做密啊。比密被开，现在到了法华会，把以前没有讲清楚的统统把它开显啊，说透于今啊成妙，所以过去的这个初法现在变成了妙法了。执持即时之权，就是经过开显以后就是即时之权，就是不离开实相的这种权法啊，方明精进的方便，这才是法华经的方便。所以法华经的方便就是指过去没有说清楚的三教之法啊，过去是跟这个缘是彼此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了啊，现在经过开显以后，过去的全教就变成精进的妙法了，所以过去的全教就变成了方便，法华经的方便。那么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个料解啊，这个关于方便这个哈，浪费一点时间，各位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回去再去看那个书上哈，要好好的看一看，因为法华经的这三种方便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这个我们课本上面引用的华严的讲法呢，跟法华经的这个方便品智者大师这个天台宗的讲法呢不太一样，希望各位能够把这个把它这个记牢，以后去看所有的经典的时候拿这个套上去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方便。33章33章。